复流的应当做的工作的时候，上帝会兴起这个福音机构或者 parachurch 来补满教会所没有做的事情。我再讲一次，当教会复流了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会兴起福音机构或者 parachurch 来填满教会所复流做的事情。但是当教会真的做成了一切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 parachurch 可存可不存，可以存在可以不存在。所以布道团我死了结束了也不要紧，因为这是帕拉确信。但是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归正教会以后呢，就是一直到耶稣再来要存在，你明白吗？所以 Billy Graham 如果死了， Billy Graham Association 可以结束，如果不结束的话，比如说有别人勉强做下去，哦，没有上帝的恩高高摸，那以后就变成了这个四不像，那就不好。但是教会一定要下去。那为什么有一些教会失败呢？有一些教会说，我这一堂里面有一些东西一定很高很严肃的很严谨的告诉你，因为在系统神学教会里面多数没有提到这个事情。那么今天不是今天，可能明天下午很多的教会失败，因为没有照着圣经的原则来明白整个架构同神赐福的原因在哪。那我们自己，我想你一生可能会最少经过两三个教会，有的人在这个教会20年，上帝引导他到别的城市，所以他加入别的教会。有的人是先找来找去，找的这个不适合我，那个不适合，就找的比较适合的，他就开始做教会的会友。那有的人跟牧师吵架了就搬教会，又到处在吵架就搬教会，所以结果就因为吵架而到处这个留学，到处留教，在这里做做礼拜，那边做做礼拜，所以你一生一定经过或者看过一些不同的教会，你会发现有些教会是很注重真道，传神的道；有一些教会不注重真道，把讲台当作开玩笑，把讲台当作很简单、很随便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啊，听到在台上的嬉皮笑脸讲一些不关痛痒的事情，他还以为在侍奉上帝。而当台下追求真理的人比台上更严肃的时候，就是这个教会开始危险的时候。当台下人看见神的工作应当做得更严肃更好才对，而台上的人竟然没有觉悟的时候，就是这个教会危机的时候。但是当台上看到一些台下没有看到，讲出一些比当时代更深入而且更合乎神心意、人跟不上的话语的时候，这个牧师传道有什么危机？有不受欢迎的危机，有不受了解的危机，有被排除的危机。因为许多时候呢，教会的传统已经变成第二个上帝 second god。 我教会本来是讲几十年就讲你不要改我，那个呢 second god 的力量很大，那个 first god 看不见， second god 看得见，所以就屈服在传统的错误中间。为什么马丁路德被赶出来呢？就是因为呢，他们看教会的传统权威比上帝的真道更要紧。而马丁路德呢，已经看出了教会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但教会不接受。你知道马丁路德一生最讨厌的字是什么字？你知道？啊？谁知道？他最讨厌的字是什么字？你们知道不知道？奔牛，你不知道？啊？就是路德会。什么路德变成有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变成路德会，所以他最讨厌这个字。那没有办法了，反传统的结果会产生新传统。当你反传统的第一个动作，你是在着反传统。哦，人一佩服你，把你的东西当作典范的时候，你变成新传统。所以呢，这个路德会、卫理会，这些都是把人的名套上上帝教会，是不大好的事情。我不是想做他们的仇敌，但他们一定听了这个话是不大喜欢的。但这个话是马丁路德自己讲的，我最不喜欢的就路斯人。什么叫路斯人 church？ Wesley church， Methodist 不是用人的名， Wesley 是 church。 如果以后我开一个教会叫重荣教会，你们会同意吗？啊，你马上敏感了就不对了。所以重荣会很奇怪的，对不对？重荣会这种很，但是你路德会你是很马丁路德，你就比较接受了，因为已经有了传统，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对教会呢要更深入的思想， 其实教会呢，在使徒信经是说什么？圣而公的教会。大家说，圣而公的教会，圣是它的本质，公是它的范围。圣的公教会就是上帝用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使他们成圣的圣徒组成的聚会，叫做 The Holy Church, Holy Assembly, Ecclesia, 是圣洁的，是用宝血买赎回来的。那这个公呢是 Catholic, 公呢中文就很难跟天主教这个字连在一起想。原来这个 Holy Catholic Church, 那公就是 Catholic, 就是天主教那个 Catholic, 那个 Catholic 原来的意思不是天主，Catholic 原来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公，大公 universal, 大公的意思。所以呢，圣而公的教会是又成圣又是普世的一个教会，叫做圣而公教会。有的人圣而公的教会就是圣公会咯，要用中文来看，圣而公的教会和圣公会很靠近，就完全没有相关的。那很多的教会成立的时候有不容易的开始，因为跟人家吵架，后来就自己开一间，啊，这种情形在中国教会多得不得了，是因为血气，因为私人的仇恨，因为意见的冲突，因为面子的问题，啊，因为有另外的动机开教会，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你的动机不是神的呼召，你不可以开教会。很奇怪的是什么？现在呢，反是很多好像很成功的教会，你把它严肃的查，动机都不是太好，而那些有真正教义、真正呼召、真正资格开教会的都不敢开教会。所以我想 reform 缺乏一个斗志 fighting spirit。 那如果一个传道人众教会都欢迎他了，以后他再开教会就很麻烦了。你听懂这句话？这句话对我是很切身的，因为我众教会都欢迎了，我再开教会，众教会就变成仇敌，你懂吗？所以有一些地方呢，我如果做一些工作没有教会支持最好的，以后开教会也就没有教会反对，听不懂就算，因为你没有欠债嘛，没有欠人情债。所以有一些地方我真的不喜欢说一定要众教会支持我才做工，要众教会合作才做工，因为如果神的引导要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么你就不要推迟。所以你们中间有一些人以后会用 Reform Theology 做基础建教会，我看出来，看出来。我1979年只对一个人说我要开教会，就是我太太，啊，她说怎么可能，我说你看出怎么引导。但是我呢就等了十年，1989年才开始教会。89年到现在是多少年了？12年，对不对？现在有29间分堂，29间分堂都是没有钱的，都是借地方的，因为我们都是不是用钱开始，我们不是外国财会，不是美国人说你做我们教会的牧师，我给你一个月3000块美金，没有的，就是几个基督徒在那边祷告祷告，又去开始团契，团契了以后呢，就用录音带讲道，那么做见证，就这样开始，没有薪水，没有什么的，也慢慢慢慢，我们就到一段时间就派一个人去，给他们一些造就，再回来，再去，再回来。他们刚开始负责一点点路费，也慢慢慢慢他们人越来越多了，奉献够了，可以请一个传道人简单的生活了，那我们神学生呢就派一个去，就建立教会了。那现在在悉尼有一个分堂，在这个 Melbourne 一个分堂，都印尼文的，在新加坡一个分堂，我自己飞过去讲到每个礼拜，在槟城一个分堂，在台北一个，台中一个，在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印尼文的都是印尼，我是讲印尼的归正教会，叫加达的八个，还有苏拉巴亚、乔加，还有这个巴兰邦、马朗，一共有29个分堂，都是在我们能做的范围之外，我们所想所求之外，是这样自然而然的生存。所以我想以后全世界反正有印尼文的地方，一定有这个人说一定要开归正教会。因为许多许多的已经对许多的教会的讲台已经看出没有办法供应，所以他们领受了归正的信息以后，他们就感觉到应当。那我们这个归正学的很清楚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从教会来把真理带回去的， 你就好好牧养，好好建造，好好复兴你们在那边的教会。如果你是搬到别的地方，你没有原没有什么教会，你愿意从头开个教会，我们为你祷告，求你会成，好不好？所以不要惧怕。关于这一点，有什么人要提问题的没有？如果有人要问问题，关于归正还开教会的事情，以后我有机会再跟你们谈谈。OK， 很难很难。所以这个呢，每一次参加什么大会、参加什么修员回去的时候，一定是从两方面看。第一方面，你有没有代表性；第二，你有没有影响力。如果来的时候派你来读的，你回去的时候呢，你就有影响力。所以代表性跟影响力就来回。我们中间一个牧师叫王俊才牧师，请站起来一下。你看这么英俊的人，王俊才牧师，他是浸信会的。那他们来这读的时候呢，他们就支持他。其实呢，从东南亚来这里读书啊，是费用大的不得了，是 heavenly high price， 你懂吗？比如说一次来连路费、连修费、连住宿、连吃，是等于多少个月的薪水啊？四个月到五个月的薪水。如果用印尼的传道人来，是一两年的薪水才能在这边读几个礼拜。如果小乡下的五年都不能来这么一个月，所以呢，对他们是很困难的。但是他读了一个月回去以后，他们就发现他的讲道、他的侍奉、他的胆子，就有一点像唐崇荣。所以他哇，他说这个侍奉回来这么好，所以第二年再支持他来，再次他是唯一从第一年到第六年每一个课程都参加。但是呢，这一次就是要到班罗社去，费用太大，他就两个礼拜就要回去了。他太太呢很好，每次见他是笑容的不得了，从来都没有来过，所以很羡慕能够跟丈夫来一次，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因为钱没办法。第一年他来的时候，最后两个礼拜没有出来吃饭，买面包跟喝水在房间静静的。为什么呢？把那个剩下的钱能够买一些书回去。那教会就看出他来了有改变太大了，所以他就变成有影响力，因为他有代表性，他教会看他的进步继续支持他。有的人呢，一来了回去给教会恨死了。这个比利时有个张姐妹今年没有来，张燕来了一次回去就讲这么越讲这里好，他们就感觉你是老师我们教会不好，所以把他叫做唐迷，结果弄到他呢喊他们之间弄得很不好，结果他没有办法，以后呢他可能会自己开一个教会。所以每一个地方来都不一样的。你要知道归正神学是我认为呢是很结实的一个神学系统，你们能够阿们吗？Very solid， 但是呢，我不是说只要你归正了，我就一直维持你就好了。我怕有很多新的人来，所以新的人问很多题目的时候，我就证明上帝正在改变一些的，使他们更归正。所以每一次有人越归正，我们就感谢上帝，他们越明白这个伟大的神学系统。中国教会是很不注重教义的，所以每一次福音大会都谈什么？怎样传福音？怎样见布道所，怎样都是方法论的探讨，方法论的探讨。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怎样可以拿到钱去传福音，这变成的是非常降服于工具性的东西，而不是内容性的东西。所以呢，方法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耶稣说我是方法的方法。教义重要不重要？重要，耶稣是教义中的教义，对不对呢？灵性重要不重要？耶稣是灵性的灵性，所以他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专讲方法的就单停在道路那边，没有谈教义。单讲教义的，那么就变成 dead orthodox 死的什么正统、死正统。所以这个两个加起来叫做生命灵命。有一些教会注重灵命，结果你听到什么都没有东西出来。有的教注重教义，你听了哇很多东西，但是呢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就是道理特别好。有一些呢是注重方法，除了方法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这三个一结合才是像耶稣基督，像我们的主一样，有道路、有真理、有生命。阿们。如果我在这里只有把 reform 的教义给你，我自己没有做侍奉的榜样，我不能做你老师，我也不配，我自己不敢站在你面前。 如果我所讲的我能行出来，如果我在方面一直摸到最后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但真理方面尽量照着圣经的原则，然后在灵性方面一直依靠神，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那我判断这运动会变成一个普世性的运动。有一次我在一个国际的会议里面讲到，那么一个国际会议嘛，所以韩国的牧师他说，我现在介绍讲员，其实很多介绍我的都是不认识我的，他说 Stephen Tong Dr. Tong Reform Evangelical， 后来他是长老会，他就说 I do not understand what is Reform Evangelical， Reform is Reform， Evangelical is Evangelical， What kind of Reform？ OK， let him preach。 有这样的介绍员呢，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事情？我就不睬他，我就讲道。因为真正最伟大的这个介绍，就是把神的道讲出来。阿们。你不要讲自己，讲完了连他都吓了一跳，很严肃的听完了。因为我讲完了以后，我就说 ，Now I explain what is Reform Evangelical。我说 ，So many Evangelical are not Reform, no theology, and so many Reform Church are no more Evangelical.They are not evangelizing people. So, evangelical can be everything, and reform can be that awful box. If the church are not combining these two to serve the Lord, there's no hope and prospect in the 21st century. 有人那时讨论二十一世纪教会的路向，我说把神学跟布道接连起来，教会前途是有新的方向，是很坚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在爱尔兰全世界的宣教师大会讲到的时候，就 Bangor 很著名的叫做这个叫做 Missionary Convention， 有一个人问我 What church are you from？ 有几个中国人去都去报告他们的工作，判断他们出钱，我是羞死了，为什么中国人到处叫美国人要钱，要英国人要钱，我从来不去找一个美国人要一块钱。我就讲到他说我们这里到很多神学家可以讲，我们要听的就是你们那么工作，可我们可以帮助什么 ？No， 我说我不要你帮助，一块钱都不要你帮助，我要你为我们祷告。那我要告诉你，神的道在我们中间怎么做起来？所以一个人说 What church are you from？ 我说 Reform Church。那个人说什么 ？How come you from Reform Church？Reform is a dying church， 一个快要死的教会。这么你说你是快要死的教会？我讲完了以后，后来说是 ，Now I should say your reform。is different， 你的 reform 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注意看呢，华人的 reform church， 对不起，华人的 reform church 在美国大半是失败的，归正教会大半是失败的，几十年还靠美国人给他们薪水才能生活，会有呢没有几个人，那些牧师呢每个月一直拿总部几千块的薪水。做了二三十年，还二三十个会议，他也不会害羞。我呢，好在信主，不然像那些我早就自杀几次了。怎么可以这样的？所以别人就看啊，亚洲是弱民族，亚洲人不会做上帝的工作。不是的，如果上帝是以利亚的上帝，上帝也是以利沙的上帝。阿们。上帝的灵可以感动以利亚，他应当可以加倍感动我。为什么？因为我的时代比他的时代。人数已经人口增加几十倍了，圣洁的需要增加几十倍了，他吃饭我不是吃沙，他吃饭我也吃饭，他的上帝是他信仰的对象，上帝也是我信仰的对象，所以我们要有骨头，我们要有志气，我们要有真正的信心。我请 Reform 的神学的院长教授去印尼教书，你想因为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来帮忙我们这样？不，我照付飞机票，照付在美国的同样的薪水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可以没有资格轻看华人，没有资格轻看亚洲的圣徒，你明白吗？有志气，所以他们知道 this one is different， 所以以后你把我改名 different tone 也可以，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在 reform 大会提出印尼的发展，这个 Stephen Tong 的 reform evangelical church 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型，发展得很好，他们国际承认的，我们不要给人家轻看。那我也是问一个美国的牧师，我说如果你请一个神学教授你怎么样办法，他说我一定要先募捐$100,000，有了 endowment 100万我放在银行里面，现在利息多少啊？ 4%， 5%， 从前是5%，现在是四了。那一年他有40000的钱，他就可以请一个教授，你明白吗？那40000到50000一个教授的薪水，那么他就把100万放进去才能请一个教授，所以他说增加四个教授，他有1000万才能够。我说 If I do the work of God like you, there's never reform movement in Indonesia。我有1000块我就开始，我有500块我就开始，没有钱我也开始。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是用工作养工作。我每一年来是4个礼拜，这4个礼拜才1张机票，对不对？我如果每一个礼拜请一个老师来，一个礼拜一课，一个礼拜一课，就4个礼拜，我的课就4张机票，这样就节省机票了，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其实我是很忙的，我比很多牧师更忙。然后呢，除了以外，还有布道会。那布道会呢，如果做得大，可以剩下钱。那比如说去年的布道会，去年布道会是在纽约 Madison Square Garden， 你们都知道吗？我们请角声做这个筹备帮忙的工作，每一个月是我们给角声4000块，四个月是40000块。聚会还没有开始，40000块已经是角声这个咱们的这个工作费用。登几次广告？啊，一次什么？啊，很多次。多少钱登广告？登布道会？啊，登在那个广告角声的广告，那几次是付角声20000多的广告费。那么开始以前就有一句话了，我们只筹备费用问题不管，如果有不够，全部布道团的负责。等最后呢，我是发抖7个月，虽然你看我很有信心嘛。我的信心在肉血肉中间的信心，不是灵界的信心啊！我就每个问现在有没有钱，奉献多少什么这样。到最后呢，我们很怕不够，但是感谢上帝，最后算出来的时候还剩下还有差20000多。我就在台上说，弟兄姊妹，现在门口放的奉献箱，你们去放，还缺放20000多块，7000多块。结果算出来，他们回去的神感动放进去，我没有逼人的，结果够了还剩下200-300块。但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因为我过了1个多钟头，可能发1万到3万之间。Madison Square Garden 很厉害的，你知道怎么厉害吗？台上的讲台不能动一寸的，你知道，你不能抬的，所有都要他的 labor， 就是工会的头才决定的。啊，那个工会的头工作的时间算怎么多少钱？1天368块，一个钟头。是一个钟头一天，一个钟头368块，你懂吗？礼拜天呢，多少？300，如果 overtime 300，礼拜天，我们不能定的，所以他定多少，又开账给你，你就要付了。你敢不敢开布道会？不敢。那我不是兼顾你，变成吓死你了。是这样的，所以我说我可以讲到几点，他们告诉我可以到8点，然后我就安心了。我就慢慢讲，原来知道他定的是7点，一定要结束。那我曾经在 Toronto 的那一个这个 Toronto 最大的音乐厅 ，Toronto 的什么 Roy Thomson Hall 做3500座位的，我们租了那个布道会用过一次。后来呢，为了回去的是大家你好吗，我好吗，平安，下一次再来啊，主爱你啊，什么讲了几句话，拖了2分钟，给他发6000块。2分钟怎么花6000块？他说2分钟就过那一小时，就算另外一小时的时间。这样的事情你从来不知道，对不对？你们也从来没有为这样的事情祷告过。你最多祷告这一次饭钱足够，旅馆费足够，感谢主，阿门。所以我吓死了，糟糕了！我知道应当到7点，我们讲到差不多8点散会的时候。所以你知道林旺杰，我跟他通电话，怎么样？那他们账单来了没有？到底欠多少？要发多少？还没有啊，还没有来，2个礼拜还没有来，一个月还没有来，一个月半还没有来，我打几个月电话，后来几个月，最后几月份才来？啊，我们7月份的布道会，5个月以后才告诉我们，原来没有发，所以结果就真的不必付那钱啊，我才松了，所以稍微松了，稍微研讨会来又在一块石头来，哎呀，真的，如果有一天你像我这样，你就知道这。实在是要多多祷告。那少爷放了以后呢，后来算出来他还扣一些钱给我们，大概是神感动他，因为他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好。扣了以后剩下多少钱？ 配4000多块，结果布道会剩下多少钱？你说，嗯，那么这个那个时候角声就他们就开会说有三分之一要归给他们，不是我们定的，是他们自己定的啊。主席团开会的时候这样。所以上一次在香港布道，我的聚会省了很次，香港布道剩下的钱就分给香港很多地方，新加坡布道我还没有剩下钱，没有拿回印尼。但是等到布通这个这边缺乏的时候，从印尼要寄钱过来帮忙。所以我有时候问美国的牧师，你要不要带6000-6万块美金去印尼去开一个月的侍奉，去帮助那边的教会？没有一个人要这样做，没有人要这样做。但是呢，说没有人也不可以说，因为我是人，有一个人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上帝就要这样赐福。所以这个归正学院呢，一定是苦难中间要建立一个运动。那么以后的情形很清楚的，哪一个肯同心的合作，不肯同心的不合作，我们不会接受邀请。我们请来啊，请你来布道啊，我们先不接受邀请。我们如果你邀请，我们有神的旨意，我们合办，或者我们主办你先办，用这个办法来推广上帝的工作。这样以后呢，如果神引导你们，你们修身有一天要建教会，人家你看唐牧师开了这个学院，结果就变成搞乱教会。为什么叫他搞乱教会？开教会叫他搞乱教会。所以基督徒很奇怪的，礼拜堂旁边建了一个大回教堂，他不讲话，建了一个父庙他也不讲话，建了教会他就开始咒诅他，很奇怪的。所以福音一定要广传，教会一定要建立，但是要建立在纯正的教义的基础上面。好，我们今天就讲下去。今天要讲的，昨天我们讲到圣灵在教会的工作上什么，我们讲圣父有圣子圣灵，讲了一部分的。那么圣灵呢，他荣耀基督以后呢，光照罪人，对不对？以后他就怎么样，助人悔改，对啊，叫人畏罪畏义畏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其实这三句话是整个宇宙关系的总修正Normalization of the universal relationship。 就什么呢？我在过去的讲座曾经提过，使人呢知罪知义知审判。那么这样就基督与父的关系，基督与罪人的关系，罪人与撒旦的关系，撒旦与基督的关系，所有的误解只有一位可以把它完全纠正的，就是圣灵。圣灵来了使罪人痛哭，他变得爱上帝，恨恶罪恶，为罪痛哭，让他悔改归正，这是圣灵的工作。以后圣灵就什么？圣灵就把新的生命赐给他，所以这个圣灵是重生者。他不但是荣耀基督，不但是光照罪人，助人悔改，感动人成为圣洁，重生者。接下去呢，他是印证者 ，the seal， 他就把印证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圣灵来到人心中，成为印记，来证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保罗说：“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什么印记？这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约翰说呢：“凡领受他的，他就给他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那么呢，保罗也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3、14节的，你们领受了圣灵为凭据，就是那个 seal， 那个印证。所以圣灵是那个印。接下来圣灵是内住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住在人的旧的人心里面，不但做了见证，打了印，他住在里面，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有圣灵就引导他所已经重生的人。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引导，当然引导思想，引导个性，引导气质，引导你的侍奉，引导你的生活，引导你在地上一切的工作等等，这是圣灵的引导。以后呢，圣灵就把恩赐赐给这个人。圣灵是赐恩赐的，圣灵是上帝给人最大的恩赐，圣灵又是给人恩赐的赐恩赐者 ，the gift giver， 他赐下恩赐，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那如果你问恩赐与才干不同在哪里？才干是未被圣化以前的叫做才干，恩赐是圣化之后 适合以侍奉荣耀上帝的才干，叫做恩赐。所以呢，恩赐是圣化以至于可以被神使用造就人的才干，叫做恩赐。 The sanctified talent is a gift in order to serve the Lord, to glorify the Lord。 有的人呢很会讲话，这个叫做才干，等到圣化以后很爱传福音，就变成恩赐啊。所以如果你脾气很硬不要紧，你很多嘴不要紧，你从前多嘴骂人，现在多嘴传道，好不好？从前脾气很硬爱发脾气，现在继续发，但是呢像鬼发，不要像主发，也不要像人发。那么脾气不好很好，上帝造的没有不好的，大家说上帝造的没有不好的，啰啰嗦嗦的人很好，他啰嗦传福音有什么不好，对不对？脾气硬的人有什么不好？硬的抵挡撒旦有什么不好？脾气激烈有什么不好？激烈嘛，他就对不对的事情他见义而为，勇敢就是发易怒，这都是好的。所以圣灵不是这个压制人，是引导人，引导人。所以呢，这个关于人格的问题啊， Holy Spirit guides personality， 圣灵是引导人格的灵啊，就像大禹治水啊，不是筑堤来防水，它是什么？疏导水，把它流到大海里面去。所以你多大的水来，大禹的方法不是用堤来防你，筑高堤来挡你，它是给你通道，让你流出去。所以叫以后你们做牧师，你要知道每一个会有个性不一样的，有的硬，有的软，有的急，有的慢，有的内向，有的外向。你不要因为个性跟你好的，跟你比较像的，你就做他的好牧师；跟你不像的，你就把他钉十字架，不可以的。做教会的牧师要知道，你牧养你的羊群的时候，有的羊群呢是不像羊，像牛的啊。那么你见到牛，有的像马的。你见到马跟见到牛不同地方在哪里呢？见到马，注意听，不可以摸屁股，他会踢你的，你只能摸他的颈项。见到牛，不可以摸颈项，你只可以摸屁股，你不懂啊？啊啊，这个是牛啊，这个是牛。你见到牛呢，你就不可以摸这边，你摸这边它就捉你了，你摸这边它就很高兴了，懂吗？但是马不一样的，马你不能摸它屁股的，你都摸这里的，它就很高兴，你摸这里它就踢你。所以呢，有的要摸头，有的要摸屁股，要不要跟这句话？会有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做牧师久了你就知道，应付每一个人都要有智慧，不是 diplomatic， 是 wisdom。要有智慧，不是诡计，不是不诚实。所以呢，做牧师最好的一节圣经就是诗篇一句话，是上帝怎样做牧师。上帝做牧师的秘诀我告诉你好不好？以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牧养他们。心中的纯正 pure heart， 手中的巧妙 wisdom，来做牧羊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对孩子们也一样，有的孩子是可硬不可软，有的可软不可硬。我四个孩子每一个不一样的，如果说不可以，有的就走了，流眼泪就走了，不能达到他的愿望，他就说，有的呢就可以啦，可以啦，不可以，不要那样啦，可以，弄到你没有办法。所以每个孩子不一样，不一样就不一样。你不能一个机械化的公式对付就是这样，我爸爸就是这样，结果呢到老的时候变成他捉弄我。所以这个要 very flexible， very wise， 很智慧。上帝用心中的纯正 pure heart， 手中的巧妙。大家说，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做牧师的如果心不正下台啦，手不妙很难上台了，所以心要正，手要巧，好带领人。圣灵也是这样，圣灵引导人，圣灵不强制人的。所以呢，圣灵跟这宗教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Religion suppress personality， but Holy Spirit guides personality。 宗教是控制人格，圣灵是引 道人格，引道人格。你注意一件事情啊，全本圣经里面没有一次圣灵所用、圣灵工作所用过的动词，有圣灵充满、圣灵接近、圣灵浇灌、圣灵光照、圣灵膏抹、圣灵教导啊，圣灵这个启示、圣灵的这个感动、圣灵的这个引导等等，啊，圣灵的印证，动词多得不得，从来没有一个圣灵辅助人，有没有啊？啊，被鬼辅助，有没有被圣灵辅助啊？没有的，不可以的。所以 to be possessed by Holy Spirit 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反正教会里面有人说领受圣灵就昏迷了，就神志不清，就不对了，你懂吗？因为这个不是圣灵的教训， non-biblical non-Christian， 这完全不是圣灵的教训。所以今天的讲圣灵讲的这么多的都是最不懂圣灵论的人，以后我要教圣灵论，好把圣灵论教的贯彻给你们明白圣经中所教导的圣灵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一讲这样的，一大堆走灵恩派教会的牧师都反对我，所以我的仇敌是很多的，真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妥协。那从前有一些神学院呢，就人家寄钱来，他看哪一个教会糟糕，最多寄钱来支持神学院的是灵恩派，所以怎么办？他就少讲灵恩派，这个呢要勒住舌头才会完全，奉献才会完全。他一这辈灵恩派糟糕，那边教会不寄人，他神学院关门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募捐，决定不看人情，决定神要我们讲是讲什么，讲完了你要奉献奉献，你不要奉献不必奉献，阿们。就是这样，如果不走这条路，没有那个纯正的东西可以存下来，不走这条一定要妥协。所以你们的院长啊，你这个修院有很多东西你还没有明白，我们是很坚强的意志、奋斗的心、征战的灵，面对苦难把它建起来，我盼望这些东西会传到你身上去啊，然后你说我是唐牧师的学生，如果一面这边上课一面搞得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是讨好人，请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学生，我很羞耻。嗯，那圣灵引导人，引导人跟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所以呢，圣灵引导彼得、引导保罗、引导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上帝的旨意是绝对的，圣灵的引导是相对的。跟我讲这两句话。上帝的旨意是绝对的，圣灵的引导是相对的。上帝的旨意是普世的原则，圣灵的引导是个人不同的这一个个案，The personal case 同 universal principle 不一样的。所以上帝的旨意我们都要圣洁，上帝的引导有一些人结婚，有一些人不结婚，不结婚的人要不要圣洁？要。结婚的人要不要圣洁？也要。所以圣洁是普世原则，结婚不结婚是圣灵不同的引导，个人不同的引导，你分开来你就不会乱了。上帝的旨意是每一个基督都要传福音，圣灵的引导有一些人做个人布道，有一些人群众布道，有一些人做牧师，有的人用这些传福音，个人引导是 personal case， 但是全世界所有的基督都要遵循的原则 universal principle 是上帝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普世性的，圣灵的引导是个别性的，神的旨意是绝对的，圣灵的引导是相对的，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接下去我们讲圣灵就说什么呢？圣灵不但是这样，圣灵还是赐下合一的心给我们合一，所以呢里面的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保罗在以弗所第四章特别讲的，一主一心一席一上帝啊，你们要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你说如果合而为一的话，我这个合一是不是无条件的呢？你们回答，合一是有条件的无条件啊？有条件的。为什么有条件呢？什么都合一那变成混乱，什么都合一叫做妥协，什么都合一叫做出卖真理，什么人你都合一就叫做出卖长子的名分。所以合一一定有条件，这个条件在你要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耶稣的祷告里面找，在我的名下合一，在道里面合一，在所信的真理上合一。所以这样呢，这个 truth as criteria 真理、道、上帝的名，这些都是我们合一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总原则，在这个原则里面合一。那么如果呢一个人 他呢随便建教会，没有教义，信仰乱七八糟，一挂了教会招牌，我就要跟他合一吗？印尼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们不要跟所谓所有自以为是教会的合一。有一个生意人，他做这个失败，做那个失败，结果他想一个办法做教会。他做出入商、出入口商失败，做房地产失败，做教会。怎么叫做做教会呢？他租一个大礼堂，请最有名的人来讲道。那每个礼拜换讲人，讲得很好，人就来了，来了多多多了以后，他那个礼堂他租了就三年包了，他就把一笔的钱交给三年可以用了，然后每个礼拜奉献他自己的，除了把一些钱给讲员以外，其他钱他自己的。他说我从前做生意失败半死，现在我做教会发大财了，这是不是教会呢？我问你，这是不是教会呢？那这种教会要不要合一呢？我当然不跟他合一。那么他也盼望请我讲的，我去吗？我才不去。我为什么不去呢？要跟公众教会合作吗？大家要彼此同心，兴旺主公吗？我当然去呢，也很多人会来，因为我有听众嘛。但他不是要我的听众，他是要我听众献的钱，因为那教会是用他名字登的，整个的财产是他自己的，我怎么可以去？所以我建教会的时候，我甚至连我的家人、太太、孩子都不可以算奉献的钱，你明白吗？所以我教会就清楚，唐崇荣建立归正教会，他完全不是为自己。我到今天，孩子到美国读书，没有增加一块薪水做孩子读书的钱。为什么？因为我们起初的时候建的时候，就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然后上帝怎么引导再说，给他们苦苦的做工，做工做到成功，这样他才有奋斗。那这种不是苦，这种不是叫做可怜，这个叫做呢有机会奋斗，有机会奋斗是神的恩典，能够自己干到成功，有骨头才是好的。如果什么都替你预备呢，对你是不好的。你们听了不舒服还是要听。所以圣灵他赐人合一，但合一不是无条件，教会的合一要建立在纯正的信仰的基础上面。那么如果有一些教会呢是为了做生意做开教会的，有一些为了人情开教会，有的为了要申请人这个进到美国可以拿到这个居民证的动机来开教会的，有的为了要房地产可以做生意开教会，这样教会你怎么跟他合作？没有办法。所以纯正的信仰基础，我如果一个教会我到那里去，他请我讲了，我问你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看他的信经，看他的信道，如果他的信仰是纯正的，可以跟他合作；我不是的，不能。所以叫我反过来，我到一个地方布道，就你认同我的信仰，你跟我合作的，你来；不要的，你不要的。那么就做的小一点咯，不要紧嘛，小一点总有人得救。那以后慢慢再做大，神怎么带领再说。反正是用信仰做基础，用真理做原则。所以我再对你们说，如果你做上帝的工，先想钱，一定什么都做错了。你先讲神的荣耀，先讲神的道，在怎么困难中间，以后还是上帝会赐的。阿们。圣灵是赐给人合而为一的灵。那么 Karl Barth 你们都知道巴特了，巴特的孩子我亲自见过面，叫 Christopher Bach， 在印尼一个这个新派神学院教师教了相当久的。那这个人讲一句话，他说如果圣灵教会实在是圣灵的工作的话，他说圣灵是赐人合一的，而圣灵教会是全世界分裂最多的教会。所以天主教是很少分裂的，基督教是比较多分裂的，五旬教会灵恩派的是最多分裂的。所以这个他说你要从这一点看对不对，我是受到一些警惕，他的神学我不是很赞成，但是这句话是我们可以考虑。你们说灵恩派也有，我应该的老师专讲灵恩派的过程跟历史好不好。到了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到第三波最野的时候变成 Toronto Blessing， 你们听过 Toronto Blessing 没有？有没有受他的福气？ Are you blessed by Toronto Blessing？ Toronto Blessing 转到最野最野的时候，有的变成什么？所以被圣灵充满就呱呱呱变成鸡叫，有的变成蛇形，有的变成狗吠。人家问他说变成鸡叫，圣灵叫你做鸡，他说是啊，如果没有鸡叫，彼得怎么会悔改？还有圣经可以引用的，那狗吠很好嘛，我们做守望的，狗不是飞来飞去守望吗？ 这没办法，这个圣经很好用，一本圣经呢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拿一些圣经来支持，很可怕的。 OK， 再讲下去，圣灵是释放者，释放者，所以请你注意啊，释放这个字不要随便乱用。我前几天拿到这个李长寿的教会的一个信条，信条里面有一句话，我真是吓死了，他这样写，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了啊，完成包罗万有的死，完成包罗万有的死，他的死满足神公义圣爹荣耀的要求，为我们成功发离的救赎。我不大明白成功发离的是什么，并释放他神圣的生命，耶稣的死释放上帝神圣的生命，那么没有释放以前上帝的生命绑在什么地方呢？你明白吗？耶稣的死释放上帝神圣的生命，对不对啊？你们读了书怎么可以不回答呢？叫你这么辛苦不能回答这句话你看呢，他为我们成功的发力的救赎，并释放他就是上帝神圣的生命，这个从哪里来的？从我不管他用中文就要用中文解释，你用中文用英文解释，那个是讲方言的信条啊！这个释放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生命可以给人家绑死的，你去释放呢？释放上帝的话都不可以的。我最近我在这个加拿大牧师又这样讲了，就是给唐牧师把你的道释放出来，大家都这样讲，上帝的道不受捆绑，所以不可以祷告求主给上帝的仆人释放上帝的话。我们不能释放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释放我们。大家说，我们不能释放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释放我们。所以你看呢，如果我讲这个又得罪一个教会，讲那个又得罪教会，我怎么会有很多好朋友？不可能的。那么你再不做我的好朋友，我就孤单的要死。好了，我们再讲下去。圣灵是赐生命者，圣灵是赐生命者。接下去，圣灵是差遣者。差遣者，圣灵又是赐能力做见证者，最后圣灵是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 OK， 那么圣灵和上帝教会儿女的关系已经讲了，我们现在要思想另外一个层面的，教会是怎么形成的，教会是怎么样形成的？请问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圣灵降临接开始，对不对？好，请你注意，我给你纠正，新约教会是从圣灵降临接开始，新约的教会，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会已经在上帝万古的旨意中，万古的心意里面，在创世以前，教会已经存在在上帝万古旨意的奥秘中间，所以呢，保罗说呢，如今这奥秘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这个显明出来呢，就是现在你才看到，而教会的久远、教会的形成、教会的存在，是在神的旨意、神创世以前原有的奥秘中间有的。然后呢，创世以前教会的存在是在预定同拣选的这个原子中间，这个中文呢，把这个 degree 这个字呢翻译成原子，或者呢，从前的一个近现代的系统神学的神学家肖伟言把它翻译成预令，上帝的预令，小预的预，那 degree of God, eternal degree of God, 上帝永恒的预令中的原子中间，是用预定从拣选来把教会定位，以后呢，上帝在创造的工作中间，就把这个奥秘写明出来。创造人的奥秘，上帝创造人，然后呢，再从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就预表了教会要怎么形成的。亚当沉睡， 以后肋骨被打开来，流了血，成立了夏娃，由亚当活过来，就是基督舍命，然后呢教会才形成。因为亚当与夏娃的关系就是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呢，上帝借着亚当的沉睡，借着亚当的肋骨的破解，血的流出来，然后把一根肋骨拿出来创造夏娃，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立的教会。这个是创造人的奥秘中间所彰显出来的。以后呢，又预告救赎的事情。这个预告呢，我认为是比预言更早的，因为他上帝借着先知讲预言，就提到以后教会的光景。但是神自己讲话的不是透过先知，是自己讲的，所以我说预告。预告什么呢？女子的后裔要打败，打上蛇的头，蛇的后裔要打上这个什么女人后裔的脚跟，对不对呢？所以这样子预告了，借着女子所生下来的那一位，他要打败撒旦，就是预告。所以呢，在创造的时候有奥秘的彰显，在预告中间就呢，这个指出救赎的计划要怎么样来。然后在亚当犯罪以后呢，就借着皮衣来什么来预表义在人的身上，教会是披戴了上帝的义的那些的人。 OK， 就完了以后，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历世历代中间的预备，历世历代中间的预备，上帝在历世历代中间预备，也是旧约教会没有形成有形教会以前，上帝是怎么样来使我们明白他启示的奥秘是怎样的这个进展出来。第一，就是借着一个人的呼召，借着一个人的呼召，是谁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呼召就成为信者之父， The father of the believers。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有信上帝的人之父，他是被呼召出来的。那么借着这个人的猛召呢，要建立什么呢？一个一神的信仰系统，独神信的 monotheistic faith system， 独神的信仰的系统。这个是人类历史宗教里面最大的一件事情的开端，就是所有的宗教呢，现在要恢复到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是亚伯拉罕就开始的。当然在19世纪的这个新派的神学家，他们是认为人是从这个多神慢慢进化到独神的。但是呢，现在有许多的文献都可以证明，原先考古最早的人都是从独神堕落到多神的。堕落到多神之后，亚伯拉罕是猛召来恢复那真正的信仰。所以亚伯拉罕信上帝，独一的上帝，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从这里就从一个人开始呢，要建立一个整个教会的预表，都神的信仰，以后就一株的形成，一株的形成，也就是以色列国。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也生雅各，雅各生流遍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夫他利又十二变两名，大家念的是一二三念不出来了这样呢，这十二支派就变成一族，以色列人，以色列族。这个一族呢，就上帝借着这一个一族来与他们立约。上帝对亚当的约，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约，上帝对以色列人用摩西借着律法所立的约，这都表明神是信实的上帝。而神的信实也用启示做记号，而启示是为了揭出一切的争论。而没有比上帝更大的，所以上帝就指着自己启示，论夫我就要给你大夫，论子孙我要使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地上海边的沙一样的多。所以这样呢，上帝以他的信实，以他不变的本性，以发誓启示的这个记号来给亚伯拉罕立约。这样的这个约就在人间，人就变成在神面前有顺从约， 信上帝的这个责任，这一族的形成。那么这个一族的形成中间呢，上帝又赐下几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呢，就圣言的交托，律法赐下来。所以上帝借着以色列人这个猛招，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以后，就以他们立约赐下律法，赐下律法，就是圣言的交托。以后呢，有祭司的制度，祭司的制度，神权的统治，有祸福的境界，对啊，境界，还有血祭的表样，血祭的表样 ，the symbol of a blood sacrifice， 血祭的表样。那么借助这个用宝血，用血献上祭物，这个表样来预表以后教会要怎么形成。那么这些全部呢都是预备起，所以这些本身不是教会有形的形成，乃是教会呢在预备时期中间曾经在地上所有的这些表样，还不是叫做教会，叫做圣会，叫做这个会幕，叫做百姓的聚会，在上帝的会中，这些名词都是这个以后新约教会的一个预表。以后呢最重要一点来了，就是新的约的预言，他就预言到有另立新约 the new testament new covenant， 那整个旧约呢已经这样预备了。所以你看见教会的形态在旧约里面用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是圣言的交托，血祭的表样，先知的预言，还有新约要来临的应许，这些东西都慢慢预备好了。那么新约的预言呢，除了另立一个新约以外，就从文字的译文进到了心灵的这个心灵的这个意义，不是写下来的律法，在心中有一个神的律法在心中。那么所有的先知预言呢，就提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救主，救主的来临。那我现在把这条线画出来，这个是勇士，这个是创造，这个是成全，这个回到勇士。那这个勇士 eternity eternity， 我们中文最好的翻译就是从亘古到什么永远，从亘古到永远。那这个是创造先有形的世界背着以前的永恒，跟有形世界结束以后的永恒。那这一点是创造点，这一点是成全点，所以这个是 creation point， 这个是 consummation point， 创造点跟成全点，这两点在神永恒中间是一点，在人的受造有限的范围里面是两点。因为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超时间的，上帝是超空间的，所以在神面前没有所谓呢永恒被分割成为这个亘古跟永恒的两个部分，因为他是永恒的上帝。所以呢这样呢，这点跟这点连在一起的时候，在神面前根本亘古跟永恒是没有可以分割的。既然没有可以分割的，在他的旨意中间的创造呢，就变成一个呢在他之外被形成的一个世界。所以呢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是这意思。那么这个点呢，对被造界来说，既然是个开端，所以我们叫它叫做阿尔法点。这一点是被造界的结束，我们叫它什么？欧米伽点。所以上帝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我是终，我是动善功，我是成全善功。”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那这其中呢，创造之后呢，我们看见有圣父的工作，接下去有圣子的工作，要有圣灵的工作，然后还有圣子再来的工作。所以教会怎么样形成，你就看见这个表了。圣父的工作就是从 creation point 到 incarnation point 的预备，这里的一点是历史上很重要的点，这些点都应当用希腊文的 kairos， 不是用 chronos 来解释。 chronos 是 mechanical world mechanical time， kairos 是一个 special moment， Kairos never repeated point， 所以在时间里面有一些时刻是永不回复的，永不再重复的 unrepeated， 那那个时刻呢叫做 Kairos。 所以这些点呢就把历史中间最重要的意义关联到永恒的都写明出来了。所以上帝永恒的旨意在这些点里面写明出来，上帝的创造 creation point 是历史的开端，上帝的这个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是历史跟永恒接连的一个呢 contact point 连接点。那接下去呢就是呢耶稣基督他呢从他生下来，然后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这个就是呢 creation rest 的这个 crucifixion resurrection ascension， 这个叫做救恩的历史步骤。耶稣基督到历史中在时空中间完成救恩，这些历史步骤是绝对不可缺一个的。耶稣基督生，耶稣基督死，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升天，这些历史步骤呢是形成了有形有体的上帝一切的奥秘在基督的身上彰显，成为时空中间的救赎行动。所以呢教会以后就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如果你现在看什么教会什么神学院也好，他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他不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他不相信耶稣复活，他不相信耶稣为我们升天等等，那么他有多高的修书我都认为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不是信仰的系统，这个是把上帝的道当作一种理性剖析知识吸收的一个系统，不是教会。教会是建立了信仰的上帝。所以呢信经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啊？我信，我信原文是什么 credo credo。 那你把整个拉丁文这个对最重要的文化的三个层次把它写出来，第一个字 skill 是我知，第二个字是什么 cogito 是我想，第三个字是什么 credo。 所以呢科学在这个范围，哲学在这个范围，对上帝的信仰在这个范围。如果你把基督教降成这个范围的话，把基督教当成修书，你做一个所谓文化的基督徒，你不没有信仰，只有知识，那很危险。你把基督教当成是一种普通的知识，那更糟糕了，连想都不想，就是知一些基督教的一些 data， 不对的。所以只能进到 credo。 所谓信经就是我信，信就在这个方面，这个方面跟这个方面有关联的。所以神永恒的旨意在基督里面在历史上的彰显，这个是信仰的范围。所谓的教会就是在基督历史救赎步骤中间建立信仰的那些人，这个叫做教会。我们讲教会我们从本质来看。所以在这期间呢，上帝透过亚伯拉罕建立一神的信仰，透过摩西赐下律法伦理的法则，透过献祭的表样，知道有代死的牺牲，是不是 blood sacrifice， 接着先知的预言，知道人类有上帝应许的未来，新约的成全等等，这些都是预备，预备到最极致时候什么满足，耶稣就到世界上来生为人，而且生在什么律法之下，为女子所生，这些都是神应许的成全。所以呢教会是从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有这一个呢成全期，所以这个叫做我给他叫做预备期，教会的预备期，新约教会的预备期，这个是新约教会救恩的成全期，这个叫做施恩期。所以预备期是圣父的工作，成全期是圣子的工作，在施行救恩的这个时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教会时期新约教会也就是圣灵降下来以后成立以至于普传到地基的这个整个上帝工作扩展的这个时期。所以呢圣灵降临就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教会就成立，就叫新约的时候的教会。其实呢上帝的教会不是单单在新约里面时代才有，上帝的教会从他恒古根骨永恒中间，在他心里面已经存了，在预定同拣选的计划中间已经有了，那么在预备时期中间 已经借着以色列的会众对神权的尊重，对血祭的明白，对律法的遵守，对独神的信仰，这些已经预表出来了。 OK， 所以呢这个预备期叫做是奥秘的隐藏，成全期就是奥秘的彰显，到了施恩期的时候就是奥秘的普传。什么问题？是，所以不但是对应，应该说是关联。旧约的以色列是上帝的圣会啊，新约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会众。那这个都是神的子民，那神的子民呢就有形跟无形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谈到有形教会跟无形教会是关联的，是关联的。请成全期跟施行期有四天的看，其实呢耶稣去圣灵才来，到圣灵降临还是一个成全期，他复活的时候已经成就了救恩，但是神预备到教会成立的这个时候，那四天你不能说他是没有期的，那四天也就是他去预备圣灵来，还是在成全的中间。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关联的。你如果看圣殿的白色，它的次序就是救恩的一个描写。我们现在把会幕里面的白色，我把它画出来，那你去看呢？那你看希伯来书的话，特别你看到就从这个六七八九，你就越看越清楚。旧约里面已经隐藏着新约要来的一切的美事，因为旧约是新约的影儿，新约是旧约的实体，所以影儿要把实体先表现出来，实体就把影子成全下来，是这样的。所以呢旧约里面这个呢上帝的子民要出埃及，就表示呢基督徒是脱离罪恶的捆绑，埃及王给我们奴役，就表示撒旦给我们的这个管制，撒旦在我们心中作王。那么借着宝血逾越界的羔羊，所以我们就可以免去死，就表示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界的羔羊带我们死，有没有啊？新约已经讲出来了，保罗在哥林多第五章第七节说基督就是那逾越界的羔羊，所以这个都是在预表的。所以整个旧约跟新约呢你看这不是没有关联，是关联的啊。所以旧约呢就预表了新约，这样呢你离开埃及就是表示你离开罪恶，法老的管制就表示撒旦的治理，法老的失败就表示基督的得胜，那么从埃及出到旷野就表示神拯救我们以后给我们许多的苦练要看我们的信心如何。那么在旷野中间呢整条38年差不多40年的路程都是我们灵性光景的写照，最后迦南美地就是享受神的安息，就安息就是真正赦罪的平安，新生命的意思。那么在这期间的许多许多的试探，这些试探都是圣徒在地上所受的磨练，那圣徒怎样顺服上帝都是要从那其中领受教训。所以我们从前是在埃及，就是在罪恶的奴隶的下面。 OK， 那么会幕是什么地方呢？会幕是百姓聚集来跟随主的地方，所以会幕里面有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叫做外宴，第二个层次是叫做圣所，第三个层次叫做至圣所。至圣所是最里面的，至圣所的面积体积是刚好是圣所的一半大啊，所以呢圣所是两倍于至圣所。而圣所跟至圣所不同的地方，至圣所是全圣经中间旧约唯一长宽高相同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高度长度宽度都是一样的地方。而至圣所是约柜的所在，所以我们现在从外面进去哈，来把你进去。哎，会幕的第一外面外宴，你看进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祭坛。祭坛是旁边要斜的，这祭坛的旁边四边有四个旧的，这个祭坛斜的表示你上去 献祭的献上，那这个是流血的地方，这个是死的地方，死了以后才有什么呢？才有洗作盆接近，如果没有死就没有接近，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样呢，在新约的时候，你就看见是基督代替我们死，那我们呢才呢领受神给我们成圣的生活。这个是按着次序来的。如果你不是在耶稣的宝血洗净之下，你不是成为圣徒，你不可以参加侍奉，因为侍奉是圣徒的事情。所以圣徒是经过基督的死，圣圣灵的洗，然后你就进到神的家里面去侍奉上帝。那这样的新约一开始是天国近了，你们一定要悔改，你们接近了，你们成圣了，你们就可以参与侍奉。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祭坛里面，我们看见有血，在这个洗濯盆里面看见有水，所以就表示耶稣的宝血同圣灵的接近，使我们可以侍奉上帝。就是表示真正得救的人才可以进到这个圣所里。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圣所里面三样的东西，在这里呢是金灯台，这里呢是盛着饼的桌子，在这里呢是什么？是金香炉，香坛，那么呢，这三样东西表示信徒属灵的生活，信徒属灵的生活，怎么说呢？陈设饼表示生命的粮的供应，金灯台表示圣灵的光照耀，金香炉表示我们祈祷的生活。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祈祷，我们蒙圣灵光照的生活。一个人能进到这个里面，是因为他曾经经过这个祭坛跟洗濯盆。所以整个旧约血祭的表样、律法的制度、祭司的献祭，都是要指向耶稣基督。而把这两件事情关联起来的，只有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我这个已经用了一年半，每个礼拜飞一次到台北、到香港，每个礼拜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飞。到现在我们香港已经到了第几章，我都忘记了啊。第七章，香港第七章，第不是了，可能已经到第九章了，第八章结束了，对啊。那么这个没有，印尼已经到了第十章了，已经到第十章了。把这个旧约跟新约串联起来，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那一位大祭司，他呢就是真正教会的救赎主。旧约的大祭司是每一生死了要换另外一个，所以呢每一年只有一次，只有一天，只有一个人，就是7月4号。7月4号叫做什么？赎罪大日，赎罪大日。7月4号赎罪大日，大祭司要把血带进去。带进去的时候，他要在这个幔的面前，他要弹那个血7次，才能打开幔进到圣所、至圣所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至圣所是没有人可以进去，没有人可以进去，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一天你们都不能进去。只有一个人一年一次一天，就是七月十日赎罪大日才可以进去。那么大祭司跟耶稣不同的地方最少有四样。第一，大祭司是常常轮替更换，因为有10个节，耶稣基督常年活着没有死。第二，大祭司呢是要先赎自己的罪，才可以赎百姓的罪。耶稣基督不需要赎自己的罪，他是完全没有罪的。第三，大祭司是有软弱的，耶稣基督是有生命的大能做赎罪祭的。第四，大祭司不是启示力的，耶稣基督是启示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由伟大祭司来立的。对的，耶稣基督是胜过所有旧约的大祭司，他就成为真正把我们的救赎的工作带到天上至圣所的那一位救赎主。所以呢，这样的旧约跟新约是串联起来的，是相关的。我们不能把旧约跟新约隔开来，然后说我现在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不管旧约，因为旧约里面蕴藏着新约，而新约成全了旧约。大家说，旧约 隐藏着新约，新约成全了旧约，旧约是影子，新约是本体。大家说，旧约是影子，新约是本体。所以没有来以前，影子先闪过去。现在你看见那个门边有一个影子过了啊，你说陈牧师过了，你看那个这么长，一定是陈牧师啊。一下子呢，他出现了，是就是他。所以刚才看到了他的影子，现在看的是他自己。那这个影子就是旧约，这个呢，人就是新约，新约跟旧约关系就是这样。我有一次离开家五个半夜步道，那么孩子两岁，我出门回来的时候两岁半，两岁到两岁半，那五个月是长得很快的，所以不但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回来的时候他不认识我，所以我太太很怕孩子忘记我，以后回来了不认识爸爸怎么样？我说爸爸要出门五个月，只有25个礼拜罢了，只有25个礼拜罢了。所以你去做主的就25次，我就回来了。我讲五个月是5次、5次、20次，大概22、23次了。所以我就给他一瓶的糖果，25粒。你每个礼拜做主的就吃一粒，吃完了我就回来了。所以他就感觉很快嘛，这个吃完了就回来。但是要吃一粒要等7天呢，所以他等了3个礼拜就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吃完的。那个时候我太太就怕他忘记我，就告诉他。墙上的照片，这个是爸爸，这个是爸爸，所以我他说爸爸，爸爸，爸爸在哪里？大哥，爸爸在哪？这个就是爸爸，这是爸爸。那么他活泼的不得了，小的时候也很调皮。那问他爸爸在哪里？大哥，每一个人客来，他就告诉我爸爸是这个，爸爸是这个，爸爸是这个，爸爸是这个。等我回来了以后，妈妈说爸爸回来了，他不抬我。那我苦死了，我问他说爸爸在哪？那个，他说爸爸就是墙上那个人是爸爸。我说我呢？你不是。那么我用了一天时间，他还不相信我是爸爸。我2天时间还不相信爸爸。后来我对他好得不得了，慢慢骗他。到了2、3天以后，我说爸爸在哪？那边。我问他说我呢？他说就在我耳朵边。你也是爸爸。你也是爸爸，哇！我苦死了，做人做的就没有价值。那个爸爸是照片，这个也是爸爸，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看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耶稣不是，所以他们把影子代替基督。犹太人整个失败。就是把整个旧约代替，就是上帝的旨意。而耶稣基督他说不是，我不认识你，爸爸在哪里？就是那个啊，那个说这个也是爸爸的，就是我的大女儿文言，就是这个人，他今天坐在这里。我差不多给他开除，不可以住在他家里。那犹太人把旧约当作本体，把新约当作是被拒绝的，所以呢，他们后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你们所有的律法不过是影儿而已，那真体是耶稣基督，你明白了吗？所以呢，上帝的教会借着旧约的预备，结果呢，犹太人就把那个预备的预表的那些东西当作是真体，而当他儿子自己来的时候，他们倒是拒绝了他。好，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不用加行美容，所以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不是很荣耀的开端。我很喜欢这个 Campus Crusade 的 Jesus 那个影片，他开始有一句话 Christianity started from very humble beginning， 基督教是从很卑微的开始来做他的起点的，基督教是用很卑微的起点做开始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描述。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建立他的教会，是从卑微降生道成肉身。所以这 creation point， 这 incarnation point， resurrection point， 以后呢到最后是 consummation point。 那这期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在地上慢慢扩张啊，慢慢扩张，像一粒芥菜种后来变成一棵大树形成的世界，连飞鸟都在上面栖息了。 那么这个教会像一个小小的团，无教的团，无教饼，以后呢慢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饼。教会呢就像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团体，又变成万邦万国万族万民归向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教会是在历史中间呢，就是圣灵大能的运行，见证普及万邦万国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们现在就在这教会时期，面对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些人，这个是教会。所以这是施恩的时期。所以奥秘在万古中间只有神知道，奥秘在这预备期的中间一步一步用预表表现出来，奥秘在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用比喻先讲，后来他自己钉十字架死复活以后，他就吩咐大家要去传。但是传的时候还有一个条件，你不可以先去，你要在耶路撒冷等。一面说你要去普天下传福音，一面说你不可以去，你要先等。这到什么？这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有能力做我的什么啊？做医病赶鬼的工作，我做见证。所以这个能力的见证性是最重要的，不是医病赶鬼重要的。难道到世界上不是去传福音？OK， 那现在我们就看下去。当圣灵降临接的那一天，也就是有形的教会，这个新有的教会成立的开始。所以呢，圣灵降临节，应当直接说是这个教会在地上的这个生日，也就是呢新约教会的开始。耶稣基督讲他要建立教会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讲的？第一次讲是什么时候？是在该撒利亚菲律宾。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菲律宾最多偶像的地方。你从考古去看，那是一个诸多偶像敬拜的地方，外邦的地方。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讲这个话呢？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在加利利讲这个话呢？加利利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已经学会学乖，已经不再是敬拜偶像的地方。你们在四福音里面有没有看见大棍庙？有没有看见巴利庙？有没有看见亚斯他卢？有没有看见这些这个在近光之处，有高处有祭坛，有丘坛，有这些这祭坛，这些有没有啊？没有。耶稣基督时代的时候，四福音没有再记载这些假神偶像敬拜的事情，对不对呢？为什么呢？以色列人是从什么时候休息不再敬拜假神？被掳之后，经过七十年教训之后回来以后，他们就完全归向独一的真神。所以当他们完全归向独一真神以后，耶稣基督赐下来，耶稣讲一句令他吓了一跳的话：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当耶稣讲这句话呢，就等于差不多断送自己的命，冒上最大的危险。因为他们经过七十年被掳，几百年以来学会的都神信仰，又要在耶稣的面前好像被结束的一样。但是这个是教会，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你单单信上帝不信所差来的，你还是不能得救。所以呢，信你独一的上帝，又信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永生。这是希伯来书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提到的一件事情：相信你独一的上帝，又相信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呢，这个是教会的开始，在基督的身上也看见了。那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祷告了十天以后的果效。耶稣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你们不要去，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准能力，做我的见证。”我请问你，现在教会有这个习惯对不对？圣灵降临节以前，在教会里面等十天，在哪边在祷告？等圣灵降临，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已经来了，你不必再等他降临了。在印尼重庆的很多的教会，每一年一定圣灵降临节以前十天祷告会，整个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就到那一天就有一个聚会，也圣灵降临的高兴回去，明年再来祷告十天， 在祷告圣殿等圣灵降临。所以我就问他们，那你的圣灵每年来一次，什么时候跑回去的？我说你什么时候跑回去，你要等他再来再回去，他来来去去，你每年等他来一次啊？你这个祷告是在等圣灵在降临吗？他们没办法回答。现在有很多教会已经不做这事情了，从前是每次圣灵降临前，以前十天跪在那边祷告，祷告的打桌子打椅子打打，哭得不得了，在那求圣灵降临，这样的。我认为他们是很不对的，那为什么这样苦苦求呢？因为他没有把握，因为不明白圣经的教训。圣经说耶稣的圣灵来了就住在你们中间，知道什么什么，这是永永远远。所以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is forever and evermore， 是永永远远的。他们就是没有这个信念，没有把握，所以变成形式化的一种周期的教会活动，每一年就有四天的时间。好，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一天有多少人领受圣灵？你们回答我。那一天有两批，一共有3120个人领受圣灵。第一批就是那120个人领受圣灵，第二批就是有3000个人领受洗礼。那么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洗去你的罪，奉耶稣的名，就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呢，他们就3000个人受洗，圣经没有记载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但是彼得说，你们受洗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应许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住在远方的人。所以这里三个步骤，个人布道、家庭布道，还有呢远方布道。个人归主，有家庭归主，还有拆船领人归主，全世界人传福音归主的事情。啊哈，他们说，他说你们受圣灵，不是说现在圣灵就来了，说你们要受圣灵，你们受圣灵，那么呢，他们要等到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那是一个耶稣基督应许的一个象征。我是个人认为，那个时候圣灵没有就吹到他们里面去，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啊，他呢就应许了你们受圣灵，就是说这些人要领受圣灵。那他升天以前就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这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所以那个降在你们身上，表示过去还没有降。所以你看见圣灵，就圣灵稍微谈到一点圣灵论，圣灵在旧约是赐下又会拉回，赐下又会拉回，是为了某些人领受某些特别的使命，神赐下给他的。使命结束以后，圣灵会收回的。所以呢，受旧约里面也有一个清楚的祷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灵啊！就是大卫犯罪以后，他自己害怕，他盼望神的灵常常在他身上，但是他心又没有这个事情，要住在你们心中，这到永远，这是应许。那宣信博士在100年前解经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我感到很有趣味的，那我分享给你。他说挪亚这个洪水退了以后，那么他就放下各自去了，就跑回来了，对不对呢？跑回来以后呢，过了7天再把各自飞的，就永远不回来。他说那各自就是圣灵，在旧约会回来，在新约不回来。这很特别的一个思想，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思想很特别。我是不是一定要那样解释？不一定，不过你听了也好。这圣灵出去回来，有地都干了去了，哎，不是圣灵说各自出去，地都干了就各自飞出去就不回来了。那么他说呢，这是预表旧约的时候圣灵会收回，那么新约的时候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